同学们，下面我们选读一篇文赋，苏轼的《前赤壁赋》。现在我读一下这篇赋：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。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举酒煮客，诵明月之诗，歌窈窕之章。少耶，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，白露横江，水光接天。纵一苇之所如，临万顷之茫然。浩浩乎，如凭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止。飘飘乎，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于是饮酒乐甚，扣舷而歌之。歌曰：桂棹兮兰桨，击空明兮溯流光。渺渺兮于淮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客有吹洞箫者，以歌而和之，其声呜呜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。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五幽壑之潜蛟，泣孤舟之嫠妇。苏子悄然，正襟危坐而问客曰：何谓其然也？客曰：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此非曹孟德之诗乎？西望夏口，东望武昌，山川相辽，岳户苍苍，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荆州，下江陵，顺流而东也，如如千里，旌旗蔽空，诗酒临江，横槊赋诗，故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，侣鱼虾而友汨罗，驾一叶至扁舟，举匏樽以相祖，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哀无声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。携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。知不可乎骤得，托遗响于悲风。苏子曰：客一之浮水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。盈虚者如彼，而祖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真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而又何羡乎？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。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，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，尔得之而为声，莫欲之而成色，取之无尽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事。客喜而笑，喜盏更酌，摇盒寂静，杯盘狼藉，相与正藉乎舟中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下面我们分析一下《前赤壁赋》的语言要点。古今字，举酒煮客，这个煮啊，后来加了可字旁， 这样用法的主，这篇还有一个举袍尊以相主，也是这样用了古字，今字呢要加可字旁。平虚御风，这个平也用了古字，它的今字就是凭借的凭。托以响与悲风，这个托用了言字旁，只是用了古字，它的今字呢是起手旁的。一体字，由于赤壁之下，挟飞仙以遨游，这两句中的游都用了一体字，正体字是三点水的这个游。贵棹系兰桨，这个棹它用了一个一体字，这个正体字是后面这个。树流光，这个树应该是后面这个才是正体字。余音袅袅，这个袅袅也用了一体字。鱼虾的虾，它写成鱼字旁，这也是用了一体字，正体字应该是虫字旁的。破竹字，饮酒乐甚，这个乐应该读这个音，乐破竹。以歌而和之，这个和破竹为去声。何谓其然也，这个谓破竹为去声。一夜指扁舟，这个扁读成音频。客亦知浮水于月乎，这个浮读成阳平。且浮天地之间，这个浮也应该破读成阳平。左墨消长，这个长破读成赏声。真不能以一瞬，这个真应该破读成音频。是造物者之无尽藏，这个藏破读为去声。更浊，这个更破读为去声。此类会用有这么些。五忧贺指前交，这个五动词用如使动，使什么什么起舞。泣孤舟之离妇，这个泣哭泣在这动词用如使动，使孤舟上的寡妇哭泣起来。南飞，这个南方位名词用作状语。西望夏口，东望武昌，这个西和东都是方位名词用作状语。顺流而东，这个东放在连词而的后面，这呢用如动词。侣鱼虾而友弥落，这个侣伴侣的侣和朋友的友在这呢都是名词用如动词。持续问题有三个前宾语。何谓其然也，这个何疑问代词做了介词谓的前宾语。安在哉，这个安疑问词做了在这个动词的前宾语。何现，这个何也是疑问代词做了前宾语。被动式有一个，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，困于周郎者，这个用了于字作为被动式的标志。实词和词组，既望，既望啊就是农历的十六，又半农历的十五，那是望十五以后的一天，十六那就既望。悄然形容神色严肃的样子。杯盘狼藉，这个狼藉是一个连绵字，杂乱不堪的样子。相与正戒，这个正戒啊是指很多人交错的躺在一起的这个意思。这个正刚才我们破读成去声，今天呢统读为赏声。 虚词，我们做一个时间副词，方其破荆州这个方。修辞里边有纵一苇之所如，这个一苇啊用来比喻小船。飘飘乎如一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，他用了名喻，用了喻词如什么什么。其声呜呜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，这些呢是用了比喻。同源字山川相缭，它跟缭绕的缭是同源字。下面我们对前赤壁赋赏析几句。前赤壁赋作于苏轼贬官黄州时期，当时苏轼呀曾经两次游览黄州的赤壁矶，写下了两篇以赤壁为题材的赋，第一篇称前赤壁赋，第二篇称后赤壁赋。本篇啊是属于文赋，在全篇的结构上采用了主客问答，一客生主的形式，散句与偶句交互使用，押韵。本文通过泛游赤壁的所见所感以及主客间的辩驳，反映了作者由故作旷达到陷入苦闷，再由苦闷到解脱的思想变化过程，表现了苏轼虽身处逆境但仍然热爱生活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。本文把写景、抒情、抒理三者自然紧密地结合起来，因景生情，有情入理，情景交融，情理相张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。关于前赤壁赋我们就说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